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勤报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把个门关一下吧，把门关一下。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职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愿修习大册书》大册书呢，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当中呢，前面已经宣讲到了这个，可以说修持菩提心的前行，受这个菩萨戒的正行，还有呢后行生欢喜的这些内容。然后呢，紧接着又宣讲如何护持增长自己菩提心这样一种殊胜的方式和窍诀。那么现在呢，在宣讲修持如来行的方式有略说和广说，现在正在宣讲广说。广说呢，也是通过六度的方法来进行宣讲的。六度当中呢，前面布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精进度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净律度。净律度呢，现在呢也在宣讲遣除可以说是这个净律的委员之后呢，如何真正的可以说是这个修持净律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顺缘。那么这些顺缘呢，也需要这个修持这个知足少欲，要遣除这些这个对凡愚的这些交往等等这些内容呢，已经做了观察。前面的无光尊者呢，给我们宣讲。如果说自己的心被名闻利养被世间八法紧紧束缚住的话，是没办法修持真正的禅定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从上师那个地方领受了修法的窍诀之后呢，应该这个尽量的去这个实修，应该尽量去串习，因为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所宣讲的这个法，从上师的相续当中讲的已经可以说是这个慈明上师呢已经这个现证了。宣讲完之后呢，这个殊胜的法是这个正确无误的。那么这个法能不能和自己的相续可以说融合，这个法能不能成为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受用呢，要看自己在听受之后可以说有没有这个兴趣继续这个实修，或者说是有没有真正去这个实修。如果真的实修之后呢，这个法就是这样的，越实修呢，这个法就能够和自己的心呢越融合，最后呢自己的心就变成这个正法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个在这些法本论典当中所讲到的出离心，自己实修之后呢，自己的心这个庸俗的心就变成了出离心。那么修持菩提心之后呢，自己庸俗的心就变成了菩提心，修持空性正见呢，自己的庸俗的心就变成了空性。所以说呢，从这些方面讲叫证悟佛法，也叫成就佛法的意思。所以说呢，可以说闻实修的次第当中，首先听闻，然后呢思维，最后呢就要是这个实修实证，这个方面是前面无光尊者做的教诫的。今天讲第五个科判。第五个科判呢是教诲有生之年一直进出，这个是非常重要。无光尊者的很多这些这个修法论点当中呢，都是在这的教诲这个他的后学者、他追随者呢，在有生之年当中呢，要一直进出。当然，这个进出呢，可以说前面我们讲过有两种这个意义上的进出。第一种意义上的进出呢，就是在空无一人的这些山谷，或者说是非常寂静的这个森林这一方面呢，都称之为这个寂静处。还有一个寂静处呢，就像佛学院道场这样的寂静处。显现上面呢，好像人特别多，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些道友、所有的人呢，都是一个目的，都是为了修持佛法。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道场当中呢，自己的文思修自己的戒定慧、自己很多功德能够再增长，这个方面就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寂静处。那么第二种意义上寂静处的这个来源，它的校正呢，是来自于就是说《弥勒菩萨请问经》，或就是说是这个发起劝发殊胜意的经，那个经典当中呢，宝积经的这个好像十九回嘛，是多少回？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寂静处。所以说法王仁波切以前在讲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也是讲佛学院就是一个寂静处。所以说这些方面寂静处，无光尊者有时候说应该安住在空无一人的地方，这个当然是一种寂静处。还有呢，就是说仁波切所讲的要安住在寂静处修行就是讲佛学院，这样能够增长自己的这个功德，能够寂灭自己烦恼的这样一种殊胜的道场，也称之为寂静处。反正呢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独自安住的时候，应该一直一个殊胜的道场而安住的，这个叫做一直寂静处修行。劝勉人们有朝一日能居住在空无一人、远离畏惧、优雅寂静的圣地。那么无光尊者呢，在论点当中这样劝勉的。实际上，如果现在无光尊者降临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齐心无光尊宣讲正法，那么无光尊者也是在讲这些劝勉你们呢，应该在这个有朝一日当中呢，应该居住在这空无一人的、远离这些这个畏惧的、优雅寂静的圣地当中呢，一心一意去体会这样一种殊胜的正道。乃至自己之内心尚未获得稳固前，亦受外境诱惑故，当喜安住进林间。乃至世人前无声，伴随哭声未临前，吾当向往寂静处，身心甚福愧落地。那么就是说，自己的心如果还没有真正获得稳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容易受到外境的诱惑的。 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境界没有到达之前呢，应该欢喜的安住在寂静林间，一心一意的修持。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的心没获得稳固，那么什么时候才获得稳固呢？啊，如果是按照比较高的标准来讲，初地菩萨以上，初地菩萨以上他的心获得稳固了。所以说呢，啊，像这样初地菩萨，他的这个在大城市里面修法也好，还是说在寂静林中啊，寂静的森林当中修法也好，那至于就是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呢，他的这个境界都再在增长，他像他自己的心呢，绝对不会丝毫的这个动摇的。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讲这个，可以说加行道啊，这方也有这个自己的心呢，就是获得稳固的。加行道的修法有的时候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自己的心如果还没有获得极其稳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最容易受到外境的诱惑。虽然这个外境是自现的，虽然这个外境呢是无自性的，但是呢，啊，就是自己的心还没有征服这样境界的时候呢，是绝对容易受到外境的诱惑。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外境它是一个文思修的外境啊，自己的心呢受到这样文思修的外境的诱惑的缘故呢，啊，自己的心就容易增长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外境它是一种溃烙的外境，增长贪嗔痴的外境呢，自己的心受到诱惑之后呢，那么就会就说是这个产生贪嗔痴的烦恼。所以说呢，我们凡夫的心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当我们的心还没稳固的时候呢，第一个啊，对于这个殊胜的上师、殊胜的善知识呢，是不能够远离的。远离之后呢，那么自己的心非常容易受到诱惑。还有呢，就是说是道友，还有这些文思修的道场、殊胜的正法等等，这方面呢是这个，就是说这些外境呢，我们是需要这个依靠的。因此说呢，无观尊者呢，就是教导我们说，当我们没获得这样境界之前呢，应该安住在寂静林间。寂静林间呢，就是这个观带来讲，就非常少的这个外缘，很多引发自己溃烙的外缘、力缘呢，就是在寂静林间当中呢，就彻底远离的。所以说呢，教导我们应该在寂静林中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禅定。乃至四人前无声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印度的这些这个处理尸体的方法。那么在印度的时候，印度处理尸体呢，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四个人抬着他的身体，然后呢就是往狮驼林，把他扔在狮驼林之后呢，啊，可以说是这个让这些这个老鹰啊或者狼啊这方面的吃他的这个身体。也就是说，乃至四人前无声，就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是我们死亡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四个人抬着我的身体，反正呢就是说是我的，乃至于就是说死亡没有到临之前，伴随哭声，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因为自己的死亡非常痛苦伤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直的嚎啕大哭。那么当这样一种这个最后的境界没有显现、没有来临之前的话，那么自己应该就是说做一些准备。那做什么准备呢？实际上其他的任何准备都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就是说最有意义的准备呢，就是修持正法。所以说呢，无观尊者教导吾当向往寂静处，我呢应该向往寂静处，身心胜福如溃烙地。那么当自己的还没就是说没死亡之前，无常没有显现之前呢，那么自己应该在寂静处一心一意的修持上师所传的窍诀，这些力图呢自己的身体和心都能够胜福这个溃烙的这个愿地。这个溃烙的怨底呢，就是说对于一般世间人来讲呢，他不一定认为是怨底，他认为这个越热闹的地方呢，他自己就越喜欢前往。但是呢，对于修行来讲的话，这个溃烙的这个外境就成了一个修行的大敌，因为这个前提呢是自己的身心没稳固。所以说自己的身心没稳固的时候呢，就是说过于溃烙的外境是绝对会影响自己修法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讲的时候呢，应该一直进行出一些的修持窍诀。而在自心尚未与窍诀融为一体，也就是还没有达到稳固的境界之前，当然必然会受到外境各种溃烙的干扰，所以初学者必须独自一指寂静处。那么就是说上师所传的窍诀应该和自己的心融为一体。那么如果说自己的心和窍诀融为一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不管是处于什么样一种这个环境当中，那么自己只要稍微作意只要稍微提正念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就像我们以前看过这个84大成就者当中有个国王呢，他这个上师给他传的这个安心的就是说安住的方法，他就是这个通过自己的体验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注意力呢注意到自己的这个手上一个戒指上面。他这个国王呢下面很多这些这个妃子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歌舞表演等等。那么他处于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说是经常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啊就放到他的这个手上的戒指，把他的注意力放到手上戒指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心性呢就会安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呢，他修持最后成就了这个大圣圆果位的。 这个方面就是称之为一啊，就已经达到了稳固的境界了。这个时候称之为一，窍诀核心已经融入一体了。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呢，我们如果还没有受到这个，还没达到这个稳固的境界之前的话，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说呢，对于初学者来讲啊，就是说是这个独自一指寂静处一心一意的修持，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宝切经中云：初学者为使自心寂静调顺，当居静处。那么就是说初学的人呢为了使自己的心能够寂静下来，能够调顺的话，应该居于寂静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真正要居于空无一人的寂静处，这个是需要相当的资粮和相当高的正见相当完美的处理心。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我是初学者，马上我就一直于寂静的临界，这个是不行的。这方面非常容易出现很多障碍和违约。所以说呢，初学者呢，一方面可以一直像佛学院这样一种道场寂静处开始一直上师道有文字修行，一方面呢就是初学者可以自己先正悟的凡夫，如果相学当中的这个定解已经稳固的时候呢，当然可以开始住在寂静林间当中一心一意的去修行。想到寿命无常，急速而逝了自然规律后，我们应当到幽静的圣地观修等持。这个方面是劝勉后学者要修持这个等持，也就是说修持禅定。那么在千经万论当中，佛法的核心呢就是止观。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三学当中没有升起这个等持，没有升起禅定的话，要就是说是这个顺利的取证圣观，要真正证悟这样心性呢是比较困难的。有些大德的窍诀，比如以前呢有一个这个和这个玉库喇嘛同时的一个安藏珠巴仁波切嘛，他也是六二郎巴大师的弟子，他就是说是在宣讲这个修大圆满的这个正行之前三年的时间。修前行，三年的时间修前行，全部都修禅定都是修等持。那么当自己的等持稳定之后，然后再给你指指心性的话，就非常容易证悟。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学习或者文思再忙的时候呢，也应该抽时间来安住自己的心。实际上我们说很忙，没时间是不可能的事情上次在很多地方也是讲过的，反正自己如果寻找是时间肯定找得到的，5分钟5分钟的找肯定是找得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有多少时间，我们就尽量使自己的心来这个安住。那么实际上经常能够这样串习，经常能够这样修持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呢就逐渐逐渐能够变得调柔起来。如果相应当中有了等持之后呢，那么就是要可以说是这个求证这个殊胜的正见圣观等等的，这个方面就成了一个必要的前提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通达寿命无常的道理，这个生命速疾而死的道理，这个是自然规律，任何一个人没办法逃避的。所以说呢想到这个道理之后呢，自己的心就不由自主的趋向于这个修法的这个娱乐。所以说应该在寂静的圣地观修等持，尤其在佛学院的话，晚上的时候早晨的时候，这方面呢就是比较安静的时候，就是比较安静的时候去修持等持安住自己的心的话，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修行的机会。有些大德比如说是这个全明仁波切的上师呢，他也说我们道场当中的这些僧人白天闻思晚上修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全明仁波切他最后也体会到了这个问题，他也是白天闻思晚上修行。所以说呢，他就说是除了这样殊胜的方法之外呢，再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殊胜的修行的方式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白天闻思晚上修行，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可以的。寂静语中云：乃至世人以单价抬举无声未临前，一直迈向寂静处修行净灭之等持。这和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入行论中也有与之相同的说明。下面是讲第六个科判赞叹灵源净处。下面无光真的开始赞叹这个殊胜的净处。林中净水花果丰，山窟岩石金舍多，凉阴岩室垂树中，众多鸟兽翩起舞，河之岸边花丛中，蜜蜂歌唱极美妙。这方面呢，就对于这个寂静处做一番描述。那么就是说对于寂静处做一番描述之后呢有缘的修行人他就自然而然会向往寂静处，向往寂静处之后呢，他就自然而然会可以说对于这个溃烂的城市城镇呢，这方面呢就会自然升起这个厌离心。上次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做了开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内心当中前世他有曾经串习过，就是说是这个寂静林当中修行的这样有这个习气的话，当他看到寂静的这个林寂静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他看到介绍这样一种寂静林的功德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自然而然升起一种极其清净的极其猛烈的欢喜心。他就会想就是说怎么样就什么时候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安住。那么如果相学当中没有这样的习气，或者相学当中这类习气比较弱的话， 看到了寂静处，他也不会认为这个是很舒适的，他会认为大城市更适合自己，大城市呢就是说更成了一个欢喜之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相学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体会吧。看到这些寂静的这个介绍，这些寂静就是说山林的这些功德的时候，或者真正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如果升起欢喜呢，说明自己内心当中肯定是有安住寂静林的习气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稳固发展这样的习气。尽量的话就说要这个遮止对大城市啊或者对困扰处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欢喜。那么下面介绍的时候呢，就是介绍这个森林和这样一种这个山岩。林中静水花果峰呢，就是在这个森林当中呢充满了清净的水，这些这个鲜花和这样一种果实呢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那么在山上呢，山窟岩石金色多，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些这个山洞或者是岩石当中自然形成的这个金蛇，实际上是这个非常之多的。那么这些金蛇就是讲这个山当就是说森林当中或者说是这个神山当中的这些这个自然形成的山洞，那么这些山洞呢就是金蛇，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当中呢，就容易修持这个殊胜的等持，而且尤其是这些大成就者修持过的地方，大成就过加持过的地方，这个方面呢修持的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和违缘的。梁阴岩寺垂树中，那么就是说梁阴岩寺呢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说是枝繁叶茂的缘故呢，所以说是梁阴岩寺，在这些垂树当中众多鸟兽翩起舞，鸟兽翩起舞就说明了这个方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人非常少，鸟兽很多的话人就非常少的，所以说就说明这个人少而其他的这些鸟兽比较多的地方。河之岸边啊，花丛中，有的时候是在河边湖边海边，这个方面呢也是可以作为修持禅定修持这个就是说等持的殊胜的所依之处，说在这样岸边花丛当中啊，蜜蜂歌唱几美妙，这个描绘一些自然的这个风景，描绘这些自然风景呢，就是说有缘的修行人他就会自然去这个向往这样一种修行说。在寂静的圣地鳞次栉比的茂密森林中，在种类繁多美不胜收的果树梁荫的掩映下，青翠柔软的绿草铺盖的大地上，到处都装点着形色各异绚丽芬芳的鲜花。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开始逐渐描绘殊胜这个寂静处的这些这个景色和殊胜的功德。那么在这些寂静的这个圣地的话，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密密麻麻的鳞次栉比的森林当中有很多这些这个果树，那么在这个果树凉阴的掩饰之下呢，还有这些这个青翠的这个草地，那么这草地上面呢也是到处装点着这个非常就说是这个悦异的绚丽多彩的这样一种这个鲜花。清凉的瀑布飞泻的哗哗声与成群的蜜蜂发出的嗡嗡声回荡山林间。这方面就是讲有些神山呢也有这个清净的就清凉的瀑布据说在这个亚拉雪山呢也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瀑布。那么这个清净的这个清凉的瀑布这个水呢，它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功德，就有的时候听到这瀑布的声音呢，有的时候就是瀑布妙音，就是说这些瀑布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一种妙音一样，如果在这个附近能够就是说是修法的话，自己的内心呢容易升起这些出离心，或者说容易和正法相应，容易呢就是说安住等值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赞叹这些瀑布的这个庄严的功德。还有呢就是这个成群的蜜蜂发出来的嗡嗡的声在山林当中这样回荡。依然巍然屹立的岩石前有天然形成的石板金蛇，在这妙不可言的近处，仅仅以清净的泉水加上芬芳的花朵以及翠绿的树叶作为充饥之食，就已心满意足了。那么介绍了这样一种这个寂静处之后呢，无关尊者又就是说说明呢，在这样一种地方呢，它到处都是清净的泉水，所以说呢自己所饮用的水呢就是饮用这些清净的泉水，还有呢食物呢就是这些芬芳的花朵，还有这些翠绿的树叶就作为充饥的食物呢就已经足够了。这个方面呢是内心当中有很强的这个出离心的人，或者说是内心当中有某种等持的人的话，他可以就是单单以这个清净的水为食，以清净的以这个花朵和这个树叶为食。一般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出离心，这些树叶我估计肯定不会好吃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上学当中没有这些强烈的这个出离心的话，吃一两天一两顿肯定就吃不下去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想去寻找这些其他的饮食，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禅定的话就说是也可能话也是坚持不下去。所以说呢，如果内心当中有这些这个出离心很强，或者说是他有这些某种修法的这个相应的功德的话，那么单单依靠这些饮食就够了。那这位尊者也是以这个长时间以荨麻为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以荨麻为食过程当中，虽然把身体搞垮了， 的。但是他的商榷当中的这些大神医呢，政务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的这个增长。这外面有很多，吴光尊以前在上任清波修行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说就是有这个二十一颗这个水银丸子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为师的，他也是经历了苦行六个月修持而成佛的。这方面呢传承上是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记载。和唯与鸟兽相伴，恒时处于安乐与禅定的境界中，如此无始以来的一切善愿定会实现。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持，也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房子呢也是天然形成的石板金蛇，然后呢就是说衣服呢破衣烂衫就是可以足够了，还有呢食物呢也是这样有树叶和这样鲜花等等，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啊？根本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触的一种境界。如果自己不需要和任何人接触，那么就乃至于一点点的这个稍微一点散断的因缘都已经斩断了。那么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说以化缘为实当乞丐从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以化缘为实当乞丐的话，当然会辛苦一点，但是呢就如果自己实在没办法以树叶和这些花朵为食的时候呢，那么他可以通过化缘的方式尽量将这个溃烂散断的因素减低到最低，这个是做得到的。我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描述的。那吴光尊说呢在这个寂静的森林当中就没有一个人，只是与鸟兽相伴所以说自己可以恒时处于快乐和禅定的境界当中。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鸟兽相伴呢，它这一方面鸟兽的声音呢它不是一种非常刺耳的声音，不像人的声音。那么人的声音说之后呢，自己的心能够听懂这个话的时候，就自己的就是耳识一听懂之后，马上自己分别心跟随就升起来。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这个人声呢它就会成为一种这个散淡的音，但是在森林当中呢不存在这些因素。所以说呢就会恒时处于安乐状态当中，恒时处于禅定的状态当中。一般来讲在非常寂静的这个环境当中自己要串习这个等持，自己要升起禅定呢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快就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境界这个禅定境界非常快就可以升起来。所以说呢吴光尊者在这站台这个寂静处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修持呢，无始以来的一些善愿，那什么善愿呢？当然就是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或者自己证悟心的本性，或者自己成佛之后度化众生等等等等，一切的善愿呢都会通过在寂静处为所依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当中呢迅速得以实现。真是惬意非常啊，仁波切也是在括号当中加一句这个话，就真是惬意非常。那么确实是呢，如果真正能够自己能够在这样一种这个森林当中这么寂静的环境当中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什么事情什么琐事都不需要去插手的话，当然是非常这个惬意的。下面引用入行论的校正解下有说明，正如入行论中所云，林中鸟兽树，不出刺耳音，半比心常乐，何时共安居。吉祥菩萨在禅定品当中在宣讲修持禅定的顺缘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这个寂静处是承办禅定的殊胜的助缘。林中鸟兽树，不出刺耳音，那么就在森林当中呢就说是有这些这个鸟兽和这些就参天的大树，这些就是说是有情和无情呢，它不会发出这个刺耳的声音。尤其是有些地方呢就说是这个松涛它这个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些这个飞虽然它会发出一些声音，但是呢这些声音听起来只能使自己的心更加宁静只能使自己的心更加容易安住的。半比心常乐，如果自己恒时和这样一种有情和无情相伴的话，自己的心会恒常处于安乐当中。所以说吉祥菩萨也是发愿何时共安居，什么时候和这样一种鸟兽和这样一种森林一起安居，像这样的话 一起修法呢。何时住树下，岩洞无人识，愿心不眷顾，断舍尘世贪。什么时候我的因缘成熟可以独自的在树下修行，在岩洞当中修行，在无人的寺院当中修行，那么愿我的心呢对于这个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琐事呢没有丝毫的眷顾，断舍尘世贪，对于所谓的现在世间当中的五欲的这些快乐，对这一方面的这个贪着呢尽快的这个斩断，这个时候呢才能够一心一意安住在森林当中。那么恒时贪着轮回贪着这个红尘的人呢，他是没有办法体会一个人在森林当中修行的快乐的。而就是说是真正的这样一种森林当中能够一个人就体会到快乐的人呢，他对于所谓的溃烂之处，人们就是说大家都喜欢的这样一种这个娱乐场合呢，像这样的话是非常没有兴趣去这个安住的。这方面就是修行人和这个一般的世间人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何时方以其天人辽阔地，不只为我所，无贪自意行。什么时候才可以迁移，或者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天然的辽阔地，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不只为我所 不把这样一种这个这些住处啊或者食物啊作为我所，现在呢我们就把我的房子啊，就是我的房子像这样的话，我的院子等等这方面就是一种我所。但是如果是在啊，就是说寂静处的话，那么就不会作为我所，因为修行人他也是这个这个地方呢也是一种天然的地方，所以说自己也没有加任何的营造，也没有加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劳作。修了之后呢，他觉得住可以住他就住下去，如果觉得没必要住他就会换一个地方。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在这些这个深山当中，到处都是可以安住的这些这个岩洞啊等等，所以说呢，他是不会对这些产生就是我所知的，无贪自行。那么在无贪的状态当中呢，随意而行之。又云：过当独自栖，事少亦安乐，宁秀亦人灵，只惜众散乱。所以说呢，我们应该独自的就是说安住在事少，就是说事呢，就是讲琐事，琐事非常的少。容易产生安乐的灵秀的一人灵，就是风景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森林当中，止息众散乱。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呢，就可以止息自己的散乱。当然像这样一种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呢越来越少了就是说是少，就是说风景优美的地方但是多，但是又风景又好又寂静的地方这个是不多了因为风景好的地方马上被开发成旅游区。开发成旅游区之后呢，像在很多的游客就来来往往对自己休息禅定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障碍的。但是如果自己要找的话肯定是找得到的，像这样的话很多地方的使用还是就是说非常非常幽静的地方，而且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这个还是有的。像开启群没分当中也是讲嘛，就像百灵鸟，就是说是这个大雪它下了九天九夜，这个百灵鸟随随便便找了一个能够藏身的地方。所以说呢，一个修行人如果真的要修行的话，随随便便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让你安住的这些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圆满的这样的环境，必定是一个人的住处，一个人的衣食，一个这个方面呢非常容易这个具备的。如果人一多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说如果自己要寻找肯定找得到。故当厌诸欲，心乐阿难若离真无烦恼，寂静山林中。所以说呢，自己应该住在就说是这个山林当中首先呢，自己要厌弃一切的五欲，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心乐就是对于阿难若就是寂静处。那么对于这个寂静处呢，应该升起一种欣喜心一种向往心。离真无烦恼寂静森林，这个介绍这个山林当中的特点。这个森林呢，就是离开这个争论，没有烦恼，然后呢，就是非常寂静的森林当中。皎洁明月光，清凉似檀香，清泻平石上，如共一生欢。这方面是描绘森林当中的这个夜晚的这个夜晚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景象。皎洁明月光在天上照着，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清凉呢像檀香一样，清泻平石上如共一生欢。那么这个月光，白白的月光在照在自己修法的这个平石上面的时候呢，如共就像这个天人的这个尊圣光一样，自己的心这个意呢，就自己的心呢，自然而然升起极大的欢喜心。林芳无声息，徐徐莫吹送，有浮于家室，度不实地的。那么在森林当中就是微风吹过来，没有一点的声响。然后呢，就是说是有福报的瑜伽士呢，在林间一边行走，一边内心当中的思维如何利他，或者说是坐在平时上观察自己的心性等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什么事情不需要这个操心然后呢，一心一意的这个安住于正法的状态，这个是一种最大的快乐。自弟子书云：皎洁圆满月轮作庄严，山腰飘带雨云层层现，山顶森林之中无贪着，如风飘动终身大缘分。那么这个宋词当中也是描绘这个寂静处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景色，皎洁圆满月轮作为庄严，而且呢就是说山腰飘带雨云层层现的意思，就是通过一种这个修饰的方法，那么把山腰的这些这个雨云或这样一种薄雾呢比喻成这个山的腰带一样，比喻成这个山的飘带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就是说是这个说这样一种自然的风景非常的优美。山顶森林之中无贪着，山顶上有大片的森林，如果自己能够住在这个大片的森林当中呢，自己的心呢自然而然就会远离很多贪着。寂静处有寂静处的加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加持这个方面上师以前是早就说过的。寂静处的加持呢，是自然升起禅定自然呢升起这样一种厌离心，自然升起这些圣观等等。大城市的加持就是极令散乱就是一个修行人从山上到大城市当中去的时候呢，要让自己安住于这样一种禅定的境界，要让自己去这个就是说是闻思修行非常的困难，所以说自己的心呢自然而然就散乱，这个是很多修行人都有这个体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山顶的声音当中，自然而然就令自己呢没有贪着。 如风飘动，众生大缘分。如风飘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的身体。那么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像风飘动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没有实质的，没有定准的。那么由于风飘动这样的身体，如果能够终身啊安住在寂静林中，这个是大缘分者。那么如果自己能够终身的安住在这样一种寂静林当中，或者寂静的道场当中修持，这个不是具有大缘分，那么再也找不到一个大缘分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有赞叹，能够在就是说是寂静的身体当中，将如风飘那样的身体呢，就是这个长时间安住，或者说终身安住，这个就具有大缘分的人。森林野兽，森林野兽成群而这个栖息，美丽悦意之地便快乐，如此欢喜林园天界中，自然石板妙处岂具有。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在森林当中呢，野兽成群啊，野兽成群呢，就不是指猛兽啊，就是很多地方呢，野兽和猛兽是分开讲的。猛兽呢，就像狮子啊，就是这个豹子啊等等。如果是这些处在这个猛兽成群当中，要想这个好好的修行，这个有困难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野兽就是讲这些獐子啊、鹿啊、兔子啊这一方面呢，就比较温顺的这些野兽。那么这些野兽呢，它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会伤害它，彼此呢就这样一种这个融洽的生存。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野兽呢是成群而栖息。美丽悦意之地啊，便快乐。森林当中呢，是这个充满了美丽悦意，在这个当中呢，遍满了一些快乐。如此欢喜林园啊，这么欢喜的林园，在天界当中，难道有这样一种自然石板的妙处呢？天界当中找不到这个，就是说自然的石板妙。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天人的福报很大了，根本找不到这些庸俗的石板。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天人他是恒时处于这样一种困扰境界当中的，他对这样一种这个，他对这样一种玉妙呢极其贪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天界啊，就是以自然的石板妙处作为自己的休息处，也就是说体现这样一种修行者他的知足少欲的这样一种境界，体现他就是说一心一意在这样一种石板精舍当中安住禅定的境界呢，天界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说呢，有些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追求想要寻找天界的快乐，他就对于在这个就是说自然境处能够一心修禅定的这样一种快乐妙处呢，就没办法体现。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讲这个没有缘分的人呢。下面就是讲第七个科判，宣说于静处升起无常之理，在寂静处呢，自然而然能够升起无常的道理。熏香药等飘芬芳，寂静月意禅自真，欢喜四季如莲海，春夏秋冬之四季，依照次第变化故，真上无常厌离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方面呢，是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寂静林当中呢，可以自然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禅定啊等等。还有一个方面呢，后面一段呢，主要是讲能够升起无常心。熏香药等飘芳，就是讲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它到处飘发着这样一种这个熏香，柏树林松树林，这个方面都能够自然而然发出这些这个香味。还有呢，寂静悦意禅自真，在寂静处呢，自己的内心非常的悦意，禅定呢是自然的增长的。欢喜是四季如莲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莲海呢，就是比喻这个修饰这样一种这个寂静处。这个寂静处呢，就像长满了莲花的湖泊一样，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称之为莲海。所以说这样一种又有清净的水仪又有这样一种莲花装饰，当然是让我生欢喜的对境的。这个方面就是如莲海就是在修饰这样一种这个寂静林，欢喜四季，四季当中呢都是能够申请欢喜心的，有莲海一样寂静处，那么应该去依靠的意思。春夏秋冬之四季，依照次第变化过。下面就是讲就是在林间呢容易升起这样无常心和厌离心。那么自己在林中长时间安住，还会经历春夏秋冬的这样一种四季的这个变更。那么依靠次第的变化，自己的心呢，就说是会自然而然增长这个无常心，自然这个增长对这个轮回的厌离心。而无常心和厌离心是修行者相续当中修法的两大要素。如果相续当中没有无常心的话，自己不会就说是想要马上修法。那么如果自己相信了没有厌离心的话，自己会想一边贪着五欲，一边在追求五欲过程当中一边修法，这个方面就成了一种毒。所以说呢，自己的修法呢，很多时候就成了一种杂毒的这种修法了。所以说相对当中升起一个清净的厌离心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关键重要。而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的厌离心容易升起，容易保证，容易坚固的就是这个寂静的森林。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在其他的地方，在城市当中呢，或者在溃掉的地方呢，是很难以升起增长和坚固的。因此说呢，我们应该这个一直寂静处。在宛如遍满莲花的湖泊一般的清幽之地，到处都散发着药花的扑鼻芬香扑鼻芳香，柔和的微风中也飘逸着沁人肺腑的清香。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犹如遍满莲花的湖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清幽的地方啊。虽然不一定自己是在这个遍有莲花的这个，就是说是大湖旁边修持啊，但是呢，清幽的地方就和这样一种这个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在这样寂静地上，到处散发着药花的这个扑鼻的芬芳，而且微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是经常能够吹过来这样一种这个肺腑的清香，沁人肺腑的清香的。所以有些地方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很多森林当中啊，前段时间在柠檬寺的时候也是感受很深的，就是说它这个森林那个松林呢，就是说是大概这个很大一片松林，很大一片松林当中的风一吹过来的时候，确确实这个松香呢特别的这个舒服啊，非常非常的好闻。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自然就升起一种非常欢喜的心啊，自然就发愿能不能够在这样一种森林当中能够安住修行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再加上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想修法的心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容易对轮回产生厌离心，对于这样寂静处呢升起欢喜心。在这里我们通过季节次第性千变的实地相遇中，可以升起强烈的无常观与厌离心。那么就是通过四季的这样一种变迁的实力呢，相遇当中可以升起这个非常强烈的无常观和非常强烈的这个厌离之心。因为与任何人不相联系，互无交往，也就自然不会有贪嗔的烦恼，又不需对任何人物牵肠挂肚。那么下面就是介绍在寂静处不需要和任何就是说是平庸的人打交道，而免除了很多自己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那么因为寂静林当中呢没有任何人，所以说没有任何人缘故呢，自己不需要和任何人去联系，然后呢也不需要互相交往。当然呢就是说住在深山当中的人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是事主太多的话，事主太多的话也容易升起这个散乱。所以无光尊者在这个三世忠告论当中也是这个教诲这些住山的人，就修行人，如果在这个森林当中寂静山间去寻找圆满的福报的话，这个方面也是一种错道。这方面也是做的，所以说既然要住在森林当中呢，尽量斩断和任何人的联系，因为既然有联系的话，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交往，有了交往就会产生这个牵肠挂肚啊、贪嗔等等的烦恼。所以说呢，自己如果有这样一种心态，再加上这样一种圆满的环境的话，因为不和任何人联系、互不交往的缘故，所以说就不会升起这个贪嗔的烦恼。而不需要对任何人和任何物品牵肠挂肚，自己可以逍遥自在的居住，既不必考虑他人，也不需维护别人的情面。然后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自己可以在这个森林当中呢逍遥而住的，自己想怎么样安住就想怎么样安住，所以根本不需要看就是说是别人的情面呢，或者不需要顾虑自己去怎么样去和别人相处啊，也不需要为了住出去奔波啊、忙碌啊，这个方面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处在这个这么寂静的地方的话，怎么也会为了住处奔波忙碌。如果是自己处在城市当中的话，那么这个房屋的问题啊、住处的问题，这个也是让这些人呢非常头痛的事情。如果自己就住在一般的房子当中呢，别人都住着这些很高档的房子，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自己要去住，要去住要找很多钱，找很多钱肯定要去这个劳作。如果像这样忙碌下来的话，自己修行的是个黄金的时间呢，就说是非常宝贵的黄金的季节，就在这样一种琐事当中已经这个已经彻底的消亡了。所以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共同前行的事，也是已经用一个大德的这个校正了。那么在这个二十岁之前的话，什么都不知道不懂，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二十岁之后呢，在四十岁之间呢，这个时候虽然懂了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是为了忙碌住处啊、妻子儿女啊、这些受用啊，这个方面二十年又换过去了。实际上二十岁到四十岁，或者说是这个这方面最黄金的时间，不管是你自己要听法思维，还是要修禅定修这些观心性的法，都是最好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在把这个最好的时间呢，就二十年的时间就浪费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呢一生在都在奔波，一生都在劳累，最后呢实际上是一无所得。时间一过去之后，直到老年之后，到老年之后自己想修法了，想修法又不能修了，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又开始衰败了自己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精力也开始衰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把自己的心呢从散乱于这个世间琐事，散乱于你名闻利养的心收回来，然后呢放在修心上面，放在修法上面，放在文思修方面。这个方面呢是对于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二十到四十岁，或者说四十五岁期间的这样的人的这个人呢，应该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或者说尽可能的时间放在这个上面，岁数什么的。也许现在我们体会不到，但是如果真的到了老年，尤其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再一回顾自己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这么圆满的道场，上师和道友都能够相处的时候，既然没有好好的文思修，没有观自己的心性，这个方面肯定会升起一个极大的后悔心，那个时候也没有必要了。所以现在听到无光尊者教演之后呢，就应该尽量的将自己的心转向于佛法。 无论什么时候离开，也不会有他人的百般干涉与重重阻挠。阻挠这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快乐，恐怕连天王也不会得到。那么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自己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住、什么时候离开呢？不会有很多人百般的干涉和设置很多的这个重重的这样一种阻挠。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自己处于很多人的这个恭敬当中、很多眷属当中，如果你要离开的话，很多人都会干涉你的。或者很多人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的。再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不是说很多人干涉嘛，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说从众阻挠嘛，这个方面就是明显的这个体现的。所以如果在一个人的寂静当中你走就走，没任何人来就是说是这个劝你留你，然后呢就是说干涉，都是远离的。说这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快乐，连天王都不会得到的。天王虽然高高在上，他感受很多的运妙，他的五欲是自在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样一种清净的心境，这种快乐的这个状态呢，绝对天王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应该在相学当中好好的思维，尽量熏习这种习气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依靠前世的熏习啊不同，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的意乐和很多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说有些人呢他就认为应该在寂静处好好修行，有些人就认为呢就并不是这样的，应该在这个城市当中去好好修行。不管怎么样呢，吴光尊呢讲的这些问题适合于每一个修行者。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相学当中有这种习气，那么就应该兼顾。即便是没有这种习气的，应该再在思维让他这种习气在内心当中种植下去然后呢慢慢让他这个生根发芽，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入玄论云：空舍言动数，随时任意住尽舍护持苦，无计自意行。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引用这个入玄论的观点，就是说是在这个深山当中呢，就是很多空舍、很多岩洞、很多大树，随时任意住随时的任意住。那什么时候你想在这棵树下面住，那个树下面住，没人管你的。或者说你今天换这个房子，明天换那个空舍，这个没人管你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一种描述。尽舍护持苦，那么就是护持的这些痛苦呢，全部舍弃了，完全舍弃的干干净净，无计自意行，不需要看任何人的情面。不需要顾及任何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自意而行，随随便便就是可以行持的。离贪自在行，谁也不相干，王侯亦难想，知足闲居欢。那么就是说离贪呢，离开这个对世俗五欲的贪着，自在的这个行持，自在的修法的这样一种行为呢，谁也不相干和任何人也没有相干的。王侯亦难想，知足闲居欢。所以说连这些国王啊，连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封侯封爵的这些大臣呢，这一方面也是难以享受知足闲居的欢乐，根本没办法体会的。这地主说云：临海近水，近处便快乐，胜过涂抹妙香之天女，法髻装饰美丽之花蔓，天界镜中亦有此乐焉这个方面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快乐。那么这个方面讲临海近水近处，那么临海呢，这个临当然就是指森林树林，海呢可以理解成就可以和临海就是说是连接起来，或者说就是森林和大海的意思这个海呢可以表示这个湖泊的意思。海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近水充满了就是说是没有溃烂的寂静处，周遍快乐，胜过涂抹妙香。后面有两句呢就是讲这个天界当中的天界当中的天女呢，人们认为这个就是非常让人身体快乐的境。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在这个寂静处当中的快乐的境呢，就胜过就是说天界的天女，她浑身本身天女就长得非常的好看的，再加上身上涂抹天女，在这个就是说是法髻上面装饰美丽的花蔓，应该说是美上加美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寂静的这个寂静的静处，一个修行人能够安住，能够以知足少欲的方式安住呢，他那种快乐是绝对胜过拥有这个天女的快乐的。所以说在天界境中亦有此乐焉，天界境中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快乐的。根叶瓜果繁茂之妙树，林园无尽山水不断流，广阔江边花果最悦意，为何无解脱心住家域。那么就是说根叶瓜果这个方面主要是整森林当中有很多可食用的这个物品，有些呢是根可以使用的，有的时候叶子可以使用的，有的时候是这个瓜果可以使用的。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充满了这些妙树或者充满这样一种植物，林园无尽山水不断流，这样一种书上的林园呢是无穷无尽的，山水呢就是说山上的这个清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流淌。 广阔江边啊、花果最郁翳。在广阔的江边的话，这些这个花果从这个树上掉在海里啊、就看啊、掉到江里，看到很郁翳。当然这个样的环境可能不一定找得到，就是这个花果多的往江里掉。这方面如果说是当然找得到，我们可能可以去找这个地方，然后不需要化缘了，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失主了。但这个方面呢可能是不好找。但不管怎么样，主要是描绘了这样一种这个是不是古代的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吧，或者说是这个理想当中的这一种寓意处啊、这个寂静处的这个环境，也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么既然有这么圆满的这个环境，为何无解脱心呢？还贪恋家欲，家欲就是说是犹如监狱一样的家庭啊、这个叫家欲。那么有这么自由自在的这个环境，可以一心一意的修法啊，没有解脱心，没有向往心，还要贪恋这样一种这个犹如牢狱一样的家，这方面就是一种颠倒的作意。山峦连绵，无忧无扰即快乐，用品丰富，绿色森林连，河边瀑布泻声月如鼓，四轩我等莫为烦恼人。山峦连绵啊，这个方面是一个意思。再就是说，深山当中呢，一座山接着一座山，这个是连绵无尽的，无扰即快乐。在这样一种大山当中啊，在这样一种这个连绵的群山当中，没有任何的打扰啊，非常的快乐。用品丰富，绿色森林连。那么在这个绿色的森林当中呢，这些苦行者的用品极其丰富的，并不是说电冰箱洗衣机全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绿色森林连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找到了这些这个住处，还有呢就是说食物，这些野果等等，这些方面是非常多的意思。那么如果你真正有一种想要修苦行的心，在森林当中苦行的用品啊非常多。河边瀑布泻声月如鼓，那么这个在河边呢有这个瀑布的宣泄的声音啊，它犹如这个鼓声一样，好像是宣讲我们不要被烦恼所就是说染污啊，也就是说这个瀑布的声音好像就是讲你们不要被烦恼染污，应该住在寂静里好好的修行的意思。佛说一切玉妙财山有，如幻阳焰水月与波涛。佛陀也经典当中讲，一切的世间妙玉的财物啊，就是山有当中啊，和这个整个山有呢，都犹如幻术、阳焰、水月、波涛一样，无有实质啊，根本就说是不可靠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要这个追求这些这些这个轮回当中的山有的妙玉啊，这方面实际上的本质是幻化一样的，无有实质的。但是最后得到这个什么果呢？最后就得到这个三恶趣的果，或者最后得到这个轮回的果，没有得到什么其他的果。那么如果自己今生当中一方面这个寂静的处啊，被无光尊者、金莲菩萨、月光论师宣扬的这么清净啊，这么愿意，那么自己应该生起欢喜心住。住在寂静的这个寂静的神灵当中的话，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心自然而然能够安静下来，还有呢就自然能够修禅定啊、就说是这个最可贵的，就是在森林当中可以修持非常清净的妙法，可以观察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性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果就是说是这个超越三有的殊胜的解脱，这个方面是肯定可以得得到的。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对比的时候呢，就是说修行人应该对于寂静处呢升起极大的向往。第八于彼处新疆堪冷之地，目睹诗林胜古井，自身一知如是性，悉皆善落之有法，不贪无死轮回法，恒灭争论诸烦恼，自心堪冷得安乐。那么在这个诗林当中啊，就在诗林当中寂静处的诗林当中呢，就是可以目睹这个狮驼林啊当中这个说这个骨架啊，散失的散落了这样一种情景。那么因为观察到了这个林中的这些狮林啊，就是说狮林当中的这个骨架散落的这个情景呢，自己稍微内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我的身体也和狮驼林当中散落的骨架的身体也是一个自性的，悉皆是都是散落的有法。所以说呢，自然而然就不会贪执无始的轮回法。这方面就是帮助自己升起无常心和厌离心，恒灭争论诸烦恼，自心堪能得安乐。那么如果自己能够住在寂静处的话，那么就恒死能够灭除争论。这个争论是从哪个地方引发的？这个争论呢，就是在这个人群当中引发的，争论就在凡愚啊，就是凡夫的愚当中引发的。如果自己离开了这些凡愚呢，肯定就不会有争论的，你和谁争论啊？没有争论的背景呢。所以佛陀以前也是教诫这个修行者，尤其是教诫出家人：你们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啊，你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广大的房屋受用，为什么要争论？就是说佛陀讲的这句话其实非常的好。为什么争论呢？就凭什么争论呢？就是说青冷云当中啊，就是散发就是霹雳一样。青冷云当中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寂静的一种云，这个里面就发出这个霹雳的火，这个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呢，出家人的话又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所谓的财产的这个拥有，那为什么还要争论呢？ 啊，这个事吧，就是说不应该争论，应该好好的，就是说一心一意的观察法性。这个方面是在开启学明分当中呢，这个就是说是也是罗素江城尊者，他也引用了佛陀这个话来教导后学的出家者，应该好好的，就是说是这个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就是说灭除一切烦恼，自心堪忍得安乐，自己的心呢逐渐升起禅定，堪忍之后呢，一切安乐可以拥有。如果有幸能住在寂静的圣地，则对轮回厌离心会油然而生，口舌之争与初中的烦恼也会随之化为乌有。如果自己就是说前世当中住安住寂静林的这个习气已经成熟，已经成熟之后呢就能够真实的，不是向往啊，不是一种梦想啊。如果真正哪一天已经安住在寂静圣地的时候呢，那就会产生以下的功德。那么产生什么功德呢？对轮回和对轮回当中的厌离心呢，就柔然而生，而且呢，就是说口舌之争呢，就是全部灭除。这些这个绮语啊，或者说这些这个妄语啊，挑拨离间语等等等等，这些口舌之争也会就是说是远离。还有呢，就是说是出众的烦恼也会随之化为乌有的。居于近处有诸如此类的无量功德。富楼那请问经云：喜爱深山林园处，增上一切功德缘。若人一指寂静处，五欲贪执皆断除，无有嘈杂溃绕故，一切善法不思毁。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喜爱深山喜爱这个陵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增长一切的这个功德，或者说这个方面呢是这些寂静处就是增长一些功德的来源。如果一个人能够一直这样寂静处的话，那么就对于五欲的贪执就会断除。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五欲呢，对于修行来讲一个最大的愿力，所以说如果相较上贪着五欲是不可能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的，没有厌离心不可能升起正道的功德。那么在这样一种寂静林间呢，没有嘈杂的这个嘈杂的这样一种溃绕的缘故呢，一切善法没有的会升起，已经有的不会失坏。而在这些是溃绕地方散乱的地方的话，没有的善法不会升起，已有的善法就会逐渐的失坏。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寂静处和溃绕处的这个巨大的反差。无有彼此互来往以及问候相交谈，是故一切佛赞叹空旷净处即幽静。那么在寂静处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彼此的来往没有彼此的来往，所以说呢，没有彼此的来往就没有虚假的问候，没有就是这样虚假的交谈，所以说呢，一切佛陀都是赞叹空旷净处就是非常幽静的环境的。是故一切菩萨众恒时当依寂静处，切莫贪恋大乘寺。所以说这个方面不是给声闻在教诫这个方面是讲很清楚。是故一切菩萨众，所以说我们就不要认为就是说赞叹寂静处是给声闻这些人讲的，声闻跟寂静他们应该住寂静，大菩萨应该在其他地方去度众生。但是呢，对初学者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切菩萨的初学菩萨的话，恒时应该一直寂静处，千万不要贪恋大乘寺。就不要贪恋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说让你这个一点不要去发个死愿，我就绝对就是说不踏入大乘寺，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贪恋不要贪恋。反正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如果说是没有断除贪恋的话，尽量不要去，尽量少去。如果说是自己相信当中已断除了贪恋，那就恒是安住大乘寺当中，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作为一个思考之处，或者说对于菩萨来讲的话，怎么样增长这些增长这样功德，反正不管是菩萨也好，声闻也好，内心当中的这个自相的烦恼都是需要断除的，内心当中的禅定智慧的功德都是需要增长的。而共同的所依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寂静处。所以无光尊者在讲净律度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这赞叹的净律的这个所依吧，或者说他的寂静处的功德。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